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轰炸莫斯科倒计时，白宫话拜登在9月将到印度参加 G20 峰会，人民币贬值，大陆居民涌到香港银行开户避险，地方债务濒临破产，西南 20% 公务员饭碗不保，专家出招解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轰炸莫斯科倒计时，莫斯科地区接连5晚遇袭，空军基地两架超音速轰炸机被摧毁。有消息传出，乌克兰将在独立日对莫斯科大规模轰炸，但未得到证实。乌克兰在24号将庆祝独立日，这个是乌克兰连续第二年在战争期间庆祝。首都基辅的主干道克雷夏蒂克街在21号已排列很多从前线运来的被摧毁的俄罗斯军事设备残骸，很多基辅市民前来参观，围观这些乌军的战果，展现乌克兰人无惧俄罗斯入侵。不少基辅市民认为此举有助于提升乌克兰人的意志。59岁的柯雅尔说，他相信乌克兰最终会击败俄罗斯，可能目前还未完全胜利，但胜利时刻始终会来。他说，这场胜利不单止是我们胜利，亦会是整个世界的胜利。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底已对外表示，战争正是回到俄国本土，这个是一个难以避免、自然而绝对公平的进程。在8月初，中国自媒体队长首记就发文称，泽连斯基打明牌，乌克兰发布一个战斗宣传影片，在8月24号轰炸莫斯科。该文分析说，为什么选这日呢？因为这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国庆节。实际上，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国都是在91年8月24号脱离苏联独立，不过俄罗斯将自己的独立日改到90年的6月12号，而白俄罗斯亦将自己的独立日改成是1944年7月3号。分析说，乌克兰选择在这日攻击莫斯科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宣告乌克兰和俄罗斯彻底决裂，其二是争取更多北约军援。不过分析认为，乌克兰宣传攻击莫斯科反而不一定打莫斯科，他的真正目标很可能是克里米亚大桥。而克宫在19号就说，普京在近期访问俄国南方大城顿河畔罗斯托夫，并在当地会见了乌克兰战士的指挥官格拉西莫夫和其他高级将领。该地区靠近乌克兰领土，是俄对乌的特殊军事行动总部。普京此行可能正是因应可能来到的大规模轰炸。时值乌克兰独立日前夕，莫斯科一连5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在18号凌晨的袭击甚至只是距离克宫约5公里，导致莫斯科周围4座主要机场暂时封闭，加上空军基地亦遇袭。号称地表最强航母杀手的 TU-22M3 战略轰炸机被炸，恐怕都令莫斯科神经紧张。而美国突然敦促公民立即离开白俄罗斯，更是令战局显得诡异。白宫说，拜登在9月将赴印度参加 G20 峰会。白宫在22号宣布，拜登将在9月访问印度出席 G20 峰会，而副总统贺锦丽将在9月前往印尼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礼拜二在金砖国家在南非举行领导人峰会之际发表声明说，拜登将在9月7号至10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 金磚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中共極力倡導擴大金磚集團，令它成為一個挑戰由美國和西方盟友主導的世界秩序平台。皮埃爾禮拜二在聲明中強調美國的領導力，他說在新德里期間，拜登總統將重申美國致力於將 G20 作為經濟合作的首要論壇，並承諾在2026年主辦 G20 峰會。皮埃爾還說，拜登和 G20 夥伴將討論解決全球問題的共同努力，這些問題包括清潔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減輕俄烏戰爭的經濟和社會影響，以及提高多邊開發銀行的能力，包括世界銀行，和更好地消除貧困，包括應對全球挑戰。皮埃爾說，在9月4日至7日，何錦麗將前往印尼雅加達出席美國東盟峰會和東亞峰會，並和印太領導人接觸。副總統和東盟領導人將回顧拜登政府領導下美國和東盟關係的空前擴張。副總統將重申美國對東南亞和東盟中心地位的持久承諾。在這些峰會和他的其他活動中，副總統將推動促進我們共同繁榮和安全的倡議，推進我們在多方面工作，包括氣候危機、海事安全、基礎設施、經濟增長，在該地區和其他地區維護和加強國際規則和規範，以及是應對全球挑戰。人民幣貶值，大陸居民湧向香港銀行開戶避險。由於中共央行關鍵派款基準的降幅少於預期，令市場失望，投資者對北京恢復經濟勢頭的能力信心越來越弱。中國股市21號觸及9個月低點，人民幣續跌。儘管北京近期信勢旦旦穩定人民幣匯率，但由於投資者難以擺脫對出口疲弱、消費低迷和房地產市場困境的廣泛擔憂，人民幣匯率仍出現下跌。21號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跌約 0.3% 至 7.3% 左右。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居民的避風港，很多大陸民眾紛紛湧到香港，尋求高收益的銀行存款、保險和投資產品，以及美元以避險。在18號上午7:30，來自北京的施先生在位於香港旅遊熱點尖沙咀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辦理銀行帳戶，由於其他分行的網上預約已滿，他決定去那裡排隊。臨近上午9:00開門時間，已有30多人在該銀行門口排隊。他話俾《南華早報》知，話打算在香港為他的孩子購買保險，仲話由於最近人民幣貶值和香港利率上升，他亦計劃購買一些美元和港元。而在隊伍中，來自江蘇省蘇州的陳先生就說，他想買一份保險以實現投資多元化。你不應該將所有資產放在一個籃裡面，這個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鑑於銀行市場借貸成本飆升，匯豐銀行等香港商業銀行正是採取利潤豐厚的鼓勵措施，吸引更多客戶存款。匯豐銀行為某些投資客戶提供高達 10% 的存款利率，而其他貸款機構就為新存款提供 4% 至 8% 的利率。而目前中國大陸的銀行為類似的定期存款帳戶支付的年利率約為 1.25% 至 1.65%。 今年一至六月，大湾区渣打银行新开账户已超过2022年总数。汇丰银行话，第二季度非居民新增账户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华侨银行香港发言人话，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客户在香港华侨银行的新账户数量比22年同期增长了12倍。星展银行香港的客户银行集团执行董事 Amy 关说，同疫情前相比，今年新开户数量平均每月增加 60%。 据保险业监管局公开数据，第一季度香港向中国大陆游客销售的新人寿保险保单销售额同比增长28倍，达到 96.1 亿港元。地方债务濒临破产，西南 20% 公务员饭碗不保，专家出招解难题。中共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各省积累的巨额债务高达约94兆元人民币，随时会引发债务风险，已成了中共中央逼住出手的迫切问题。与此同时，西南省份将裁减约 20% 公务员。今年初中共财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实施中央不救在原则，要求谁家的孩子谁抱。在四月，贵州省官方智库公开发文说，当地一些地方政府地方债务问题严重，只是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有效解决，倒逼中央出手。在七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制定实施一揽子计划，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8月21号，财新周刊报道，过去两个月，各地方政府已上报建制院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方案，目前监管部门已初步批复方案同额度，特殊再融资债券或在下半年重启银行，额度约 1.5 万亿元人民币，可能涉及12个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和地区，包括天津、云南、陕西、重庆等债务压力较大省份，在配额上给予更多支持。而面对94兆债务 ,1.5 万亿是否可以解燃眉之急？时评人郑旭光对自由亚洲表示，地方政府早就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地方挂债是一个非常大的方面。他说，我看有报道说政府要拿出15000亿元，这个是要向地方政府发债，但地方债94万亿，可能地方政府要通过资产出售解决债务问题，因为你欠的是国有银行的债务。8月11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国务院已派出金融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到超过10个财政最差的省份查账，寻求削减债务的方法。郑旭光认为，地方政府如果要偿还债务，除了出售资产外，第二个办法是国有银行给地方政府低利率的新贷款，用新贷款偿还旧债利息，但这个方法不可以解决根本问题，而这种方法地方政府亦要付一定代价。财新周刊报道说，这次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较多的一个西南部省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包括将公务员缩编两成。其实早在今年三月，中共就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表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要缩减 5%， 但如今的裁减比率却是方案中的四倍。时评人文超在他的自媒体《文超谈股论金》中说，所谓的编制指的是行政编制，就是在政府党委、司法机关里面工作的人员， 次一级是参照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编制，再往下就是事业单位编制和国企编制。文超认为，如果公务员编制都要缩 20%，那其他几类编制的缩编幅度就不会比这个小。前中国荣休全国政协委员、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刘梦红说，中国的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换言之，中共不解体，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无法解决。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